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问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一位 Johnny 先生。 Johnny 你好。
你好。
哎，我一听你这个你好，我就知道你是孙中山的老乡。
对对。
哎，你来美国多少年了？你在这里出生的吗？
不是，我来美国27年了。
27年了？
对，27、28年了。
你从哪里来？从香港来。
从香港来。
你来这里是念书？
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念书。
在哪里念书呢？
我刚来的时候去一个很小的大学念数学。
念数学啊？
对。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转去另外一个大学念土木工程。
还是在德州？
还是在德州。
那您现在做的是数学还是做土木工程呢？
现在在做土木工程。
您在做工程师？
对。
土木工程是干什么？专门盖东西的？
对，我们是做结构的。
做结构的？
对。
哪一方面的结构呢？
啊，桥梁建筑。
哦，桥梁建筑。
对。
那你是在公家机关做了，专门在德州修路了？
没有，我是在一个私人的公司上班。嗯，就是设计桥梁，最主要是
设计桥梁啊。
嗯，
哇，那很伟大的。
嗯，也没有，就是打工。
设计桥梁你们都需要考虑到哪些问题啊？
最主要考虑到我们的客户是谁，因为每个客户的需要不一样啊。
没有一个基本的品质，他有钱你给他盖好一点，他没钱你给他这个桥梁一过车就倒了。
就好像汽车一样啊，你有钱的就
啊，
就买一辆好一点啊。
对， 对， 对，
没钱的话做一个最基本的嘛。
哦，做一个最基本的。
对，啊。
那德州天气不好，而且德州的土质很讨厌的。
啊。德州看哪个地方，在 Houston 的土质很软。
Houston 的土质是什么？
Houston 都是
clay
粘土， clay
粘土，
那个水位很低嘛。
嗯，
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地基要打得很深嘛。
嗯，因为我们在这边很多的房子都有地基问题啊。
对，
对不对？
对。
那地基问题就是说你的门一下子卡住打不开啦。
对。
然后你门角上有个裂缝啊。
对。
那个都是地基问题。
对。
你说休斯顿最多都是粘土，是不是？
对。
嗯，那这个粘土为什么会造成地基问题呢？
因为它的承受力很低。
什么叫承受力？你是说
盖一个房子也好，盖一个桥也好，它有重量，你要有一个承受力来把它抵住嘛，
拖住，
拖住，对。
承受力很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可以承受很重的东西。
承受很重的东西，它会怎么样？它会跑掉，
沉下去啊？
哦，它会往下掉，
往下掉。
那还有这个粘土是不是会伸缩的很厉害？下雨它就胀起来，干它就缩下去，
对。
所以我们上面的房子就倒霉，
对。
啊，因为你看休斯顿好多的路开到社区里面，它就像在坐船一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对。
那像你们做桥梁怎么办呢？就再打深一点。
对啊，多放一些重一点的地基，然后打深一点，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希望它不会沉下去啊。
希望它不会沉下去。
对。
你们要打到多深，它才不会沉下去了？
看情形，有些是打到100尺，到100。
100尺啊！
哇，
对，像这个公路的桥。它打很深，打到100尺下去啊！
看那个桥的结构了，比如说它只有一个柱子的，
嗯，
那重量比较大的话就100尺，100多尺也有。
地底下100多尺是什么东西啊？
还是粘土？
还是粘土？
对，
它只是说到这么深，希望它比较稳定一点了。
对，我那就不只是靠着它那个承受力，的靠着它旁边的那个摩擦力，那个 friction。那个
哦，你说把它紧紧的压在这个土中间，它这个摩擦力就本身就是可以把它抓住。
对，
那这个还不简单呢，哈。
嗯，没什么啦，这个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不是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设计的也不是很精密的东西，像我们做土木工程的，他们都有一个叫做safety factor， 那个就是
安全因子。
比如说你设计一个东西，你算了它的重量以后，那粘土的承受力，那你要说你要 他的承受力要比这个要多两倍或是多三倍。
哦，
所以到最后你说朝不跌下来，其实是那个 safety factor 的原因，不只是说你的顺数有多好，你的计算有多好，
就是算的差不多，它大概就不会跌下来了。
对对，
因为它的要求就是要比你会垮掉还要高出好几倍。
对对，
啊，这样子。
对，我自己是看我们这一行不是很
不是一个很精密的科学，
不是很精密的科学。就是说像坐飞机的，
嗯，
如果你这个 safety factor，
嗯，
是二倍三倍的话，那个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哦，
那我们这个是很简单的，是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承受力，再给它两三个安全力，它不垮下来就好了，
飞机就不行了，
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做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您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来美国后一年多。
一年多，那你信主也很多年了，你在学校的时候就信了？
我在香港的时候没信主，
没信主，
也蛮反对的。
蛮反对的。
对，
哇，孙中山是信耶稣的呢，你怎么反对了？
因为我还没信主之前，我姐姐是基督徒啦。
而且姐姐是基督徒，
我大姐是基督徒。
嗯，
那她在台湾念大学以后，她就回到香港就跟我传福音。
嗯，
给我一个福音单张，我只要看了以后，
就很反感。
对，我就看了以后就把它转手就丢去垃圾桶里面了。
啊，
所以那时候是不晓得了，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嗯，
然后是来了美国以后是。是看到，最主要是看到很多基督徒的榜样，然后，
嗯，
然后就
觉得这些人不一样，
对，
是
不是？所以有个吸引力，是知道是有些东西是跟以前在看到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就是被这些人吸引，
对，
你想跟他们在一起，你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哼，
然后你就开始了解。
我刚来的时候是去一个基督徒的大学，那我的同房也是基督徒。
嗯。
他的爸爸是牧师。
哦，真的？
对，在我现在去看的好像他也跟其他的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
祷告，
他要读一段圣经。
嗯，
那我每天晚上想睡觉的时候他的灯还是亮的。
嗯，
那我就说他可以把灯关上，他就说好好，我读完这段圣经我就关上。
嗯嗯，
最少我会看到一些东西是他觉得很重要的。
嗯，
那我只觉得哦，基督徒有一些不一样。
嗯嗯，
那慢慢就大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
嗯，
那他们都花很多力气希望跟我讲主耶稣的福音的事情。
嗯，
那最后头我就真的
是接受主了。那你现在已经信主好多年啦，这些年里面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听说你也到中国去，是不是？
对，我们去中国最主要是看那边的一些弟兄姐妹。
嗯，
特别是他们怎么去带小朋友。
哦，就是儿童主日学，是不是？
对，看他们怎么做，我们也是给一些建议这样。
跑过哪些地方呢？
上海、安徽、山东。
那您去了不少地方啊。
也不是很多，会见到一些弟兄姐妹也是了。
那边的教会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那边的基督徒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最主要生活的标准低很多了。
哦，你们去的地方还是比较乡下的比较多。
对。但是看到有很多是真的很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
是，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那边去给他们一些交通的时候，他们有从老远的地方，坐公车过来，有时候坐一两天的车，
一两天的车啊，
一两天的车，而且他们是说，因为他们生活都很就是
生活很苦，
很苦嘛，然后他们要自己花一两百块人民币，然后
坐车回来，那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多的钱了，
对。对，那
坐车来，
特别就是要学习怎么
回到教会去带小朋友。
对，
嗯，
对，所以是蛮受鼓励的，其实是
蛮受鼓励的啊。
有一次去了一个地方，刚开始教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坐在最后面。
嗯，
我太太她的教怎么带这个小孩，
就是她来讲课，
她讲课，我
是、啊、
我在旁边的时候，
你这个孙中山国语，孙中山的普通话跑到山东去讲课，那。就是你太太在讲课。
对，是她在讲课、
她普通话很标准啊。
对，她的普通话比我好。
哦，那还好还好。
那我就坐在旁边，我就看到有个姐妹在坐在最后面。
嗯。
那我太太在讲课的时候，她就觉得她的脸色不是很好。
嗯，脸色不好。
脸色不好。
怎么回事的呢？
那后来讲完第一堂课以后，我就去问她。
是。
她是跟我讲说她不识字的。
哦，她不识字。
对，因为讲课要写下来，
是
对他是很吃力的事。
嗯，
我跟他说没关系，我们还是试试看。
嗯，
那就是说他讲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会帮他写下来，然后再写下来这样。
嗯，
那这个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姐妹，虽然她的学历不好，就是说她教育水平不高。
她年纪多大了？
大概 四十岁吧，
四十岁，
大概四十岁。
嗯，他也是外地来的，
这也是外地来的。
哇，
那但是他有个心，他就说学习怎么去带小孩。
是，
那我们就说另外给他补课这样了。
是，
就是那晚上也是，就晚上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也会特别跑来我们的住的房间，就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多问。
是，
那我们也花时间就跟这个姐妹交通，然后我们会
另外
彼此交流这样。
嗯，
那这个是第一年我们去这个地方，
是
结束了以后大家都回家了。
是，
那第二年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姐妹又来了，
她又来了，
她又来了，来了以后呢，就跟我们讲说，她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儿童主日学。
真的啊？
而且
她回去她就开始，
她回去她就在那边学到了，她就照着这样用出来。
嗯，
她就说她已经有很多学生在那个地方，然后也带一些人信主。
真的，
然后而且他也带了一些小朋友来，
嗯，
不止小朋友了，原来是他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小老师，
小老师，
小老师，
他带了一些小老师来上课，
小老师来上课，
嗯嗯，
那给我们是很大的鼓励了，就是说看到神自己的作为在国内，
嗯嗯，
那我们第三年再回去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姐妹，这次这个姐妹她就没有留下来了，这次是带一批青少年来，
嗯。
那原来他去年随了坐牢儿童主的时候，他就开始青少年的施工。
嗯，他开始教青少年。
对，
哇，这么勇敢。
对，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困难，但是他有对小孩的爱心，然后他愿意这样付出的，这样去学习，这样去教。
嗯，
那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
那你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负责很多儿童主日学教小孩的事情啦？
因为我们是因为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孩也少嘛，就是。七八岁吧，
七八岁
开始也是没有人管小孩嘛，
嗯，所以你们就自己，
然后我们就
自己去带，
就自己带，就是从小跟着小孩长大，那
小孩长大，
小孩变成 teenager， 我们就叫 teenager， 小孩
嗯
一路长大，我们就一直跟着长大这样。
嗯嗯，你跟你的妻子教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因为我知道今天中国的教会啊，就是特别缺这个教小孩教青少年的，大家的做法就是最好请一个美国人来。啊，帮我们教孩子就好了。
嗯哼，
啊，那很多的小教会它不会成长，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教嘛。啊，
对，
对不对？
对，其实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想最基本的是，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
嗯，
老老实实的每个星期预备一堂课，
嗯，
把它预备的好，然后就去教。那很多时候你去教的时候，还会跟你讲说他听过啦，哦，他可以从后面倒背出来那个故事给你听。
不合作就对了，
对，也无所谓了。就是说，我想这么多年，只要我们是老老实实是忠心去教的时候，
嗯，
到最后你会看到那个果子，
会看见他的果子，
对，
是不是？
那当然在过程里面会也实在是学到很多东西，看见小孩长大的时候，
嗯，
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是比较爱主的，
嗯，
那你看到一些是爱主的，
嗯，
他愿意会自己成为小老师的时候，那是很大的鼓励。
嗯，
对。
那如果问你的话，你会建议一个比如说小型的教会，
嗯，
你会建议他把小孩子送出去呢，请一个美国人来呢，还是你会建议他们自己来学，自己来教？
百分之百觉得是应该是自己的弟兄姐妹来教。
为什么？送出去或者叫一个外国人来教有什么不好？他们不是比较会教吗？
他们可能是比较会教，但是在这个教的过程里面，我想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是在主里面成长那个最好的机会。
嗯，
特别是大人，也是我们有服侍神的有机会了。
是，
借着这个服侍，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嗯嗯，
像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怎么爱我们一样，那，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怎么去爱这些小孩子？看到一个模式在里面。
是，你说你开始一个教会，你们大概是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是不是？
嗯，
在那个以前，那你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小孩子交给别人带了。
差不多，
差不多。那你觉得这样带出来的小孩跟你们后来自己去教，从小教到青少年，这样带出来的小孩有什么不同呢？
责任不一样。
嗯，
对大人来讲，你自己的责任不一样；对小孩来讲，然后责任也不一样。
怎么？
小孩觉得是说，因为我们教会人不多，就
是
好像一个小家庭一样了。
是。
那小孩在这个教会长大的时候，五六个小孩在一起，
是，
他们就会很快乐。
嗯，
那他们觉得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家一样。
嗯嗯，
他不是说等着外面一个请来的人来
上课，
还来给他上课，因为特别是父母在教的话，他们很明白，很了解自己的小孩的需要。
嗯，
那当然在家里的表现跟外面的表现不一样的话，
是，
那这些是很实在的，可以把神的话经过这样的方法来给他们教导。
嗯嗯，
那不只是讲一套理论而已。
其实很多时候啊，教会请外面的或者请美国人来教的时候，家长根本不知道他在教什么，
不知道，
就是把孩子交给他，好像就是不用担心就是了。
对，好像很多时候这是一个自私的权利啦，就是小孩可能知道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真正去明白神的心意，自己他可以怎么去服侍
经历神，
去经历神，
神
那是两回事。
你很难找到一个老师是能够在这方面教导他的。
可能会找到了，但是不容易。当然，在美国也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尽力的去把小孩带好。但是我想最基本的还是在教会里面本身的弟兄姐妹要尽这个责任。
就任何一个小的教会应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教会。
对。
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神的同在会非常的实际。
对。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小孩歌。等一下呢，我们再回来和加尼先生继续谈。
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加尼先生虽然是土木工程师，可是他和他的妻子 在一间规模相当小的教会里，很忠心地做儿童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做了很多年，而且有相当的成果，感谢主。今天他就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谈谈他的经验，我想您要是有心的话呢，应该能从他的身上学到许多东西。Johnny 啊，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尤其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到了十几岁的孩子，你给他上课的时候，他那个叛逆性很强啊，你讲你的他不听啊，或者他跟你顶嘴，那我们英语又不好了、啊、那对这些事情你有什么经验之谈，或者你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 teenager 他如果是在美国长大的，
嗯，
算是第二代好了，
嗯，
他其实他也知道他家里的爸爸妈妈是讲中文的，他也听得懂，
嗯，
那如果中文他听不懂的话，
嗯，
那个老师讲英文讲英语的时候有中国口音也无所谓啊。
是，其实教这些小孩子不一定要用英语，是不是？
不一定要用英语、
嗯、
有时候用中文，
嗯，
可能还比较容易表达。
是，
如果小孩的中文不行的话，就用英语补上去。
嗯，反正都
自己人嘛，他们在家里也是这样听嘛，
啊、
无所谓的、
啊。那你觉得这些老师需要经过训练吗？有没有一些可以传授的诀窍？
最主要还是自己去摸索了。
自己去摸索，
因为只有有这个心去教的话，
嗯，
我想神会给我们话语去讲。
嗯，
那当然有一点点的可能。技巧的问题啊，或是至少最少你大概要了解小孩的心态啊，他们的需要是怎么样。
但你觉得那个基本上还是比较次要，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有孩子了，你不是不明白，
对、啊、
对不
对？
对。但你说好好的准备一堂课，你要自己去摸索、啊、你觉得准备小孩的课容易还是准备讲道给大人听，哪一个比较容易？
其实说实话，
嗯，
准备小孩的花的时间应该是比准备照大人的还要多。
还要多。
但是呢、嗯，有好处是，如果你教小孩你教错了讲错话了，
嗯嗯嗯，
那无所谓，小孩不会太窝小孩不会太重视你讲错什么东西，
说错话了你要改正啊，或者口齿不流利啊，这一类的东西。
对，
是不是？
对，
他们很会原谅你的。
对对，大人跟小孩的分别是什么呢？
嗯，
大人如果你讲完了讲得不好，他们也不好，
他们给你捧场，
他们说、啊、你还是讲得好，也不会跟你说你讲得不好、
嗯、
小孩很简单的，你讲得不好的话，他给你一个脸色，
注意力都不见了，
你就知道了。对，所以有好有不好，就是说也是很好的服侍的机会了、
嗯、但我想这个挑战性很强了，因为小孩子不会特别给你留面子的、
啊、不会，
他不听他就不听了。
对
对,
对，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会教孩子，实在就是因为他就买一套教材来，然后上课的时候念一念就随便搞一搞，小孩子当然不听嘛。
对，
对不 对,
对，
他没有花心思。
对
啊、
嗯，
像你们教小孩子一堂课假如说50分钟，这个10分钟10分钟干什么你们都有大概的设计，是不是？
对、嗯、我们是譬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有给他们唱一点诗歌啊，
是
唱完诗歌以后给他们看小孩的年龄啦，譬如说是 junior、
嗯、
初中的话，我们还属于给他们一些游戏啊，
嗯，
有一点背经，
嗯，
然后到最后才讲那个信息这样，
嗯嗯，
那内容其实应该是一个半小时这样，应该是够的、
嗯。你觉得现在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如果他家里是不信主的，他进入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的老师好好教，他有兴趣吗？
有，
他有。
有，
你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见过这样的人，小孩有个心理是他需要被接纳。
他需要被接纳，
他如果来到地方他会去想说我可不可以相信你，
嗯，
然后你爱不爱 我
有没有朋友，
对，
是不是？
如果你要这样一个环境给他来到，他在这个地方觉得 feel comfortable、
嗯、
觉得舒服了、
嗯、
他愿意再回来、
嗯、
可能他刚来的时候那个原意不是来听神的话，
嗯，
但慢慢因着这个环境，
嗯，
啊，因着如果我们去好好准备给他们讲课的话，
嗯，
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相信说神可以改变他。
那你像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人还没有信主，
对，
你会建议他们把小孩子送到教会来吗？
是啊，没问题啊，因为他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是一个有神的爱在里面的地方，
嗯，
小孩来到这边的时候最少他不需要有一个防范的心态，
嗯，
然后他的心可以很舒服的来到这边来认识这边的年轻人，然后跟他们交流，这样
在教会里提供给一个孩子的环境是跟他们目前在学校里在社会上还是相当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嗯、
在学校里面他们还是不结党啊，有纷争啊，有打啊、
嗯、
有吵架啊、
嗯、
什么样，来到教会里面应该是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他们可以放下心来，就是把心里面的话可以讲出来、
嗯、可以讲出来。
对、
嗯， 那你教了这么多年，你看见一些比较，我们怎么讲啊，比较调皮或者顽梗不化的问题儿童，尤其是青少年，你看见他们改变吗？
有
有
有，但是那过程是蛮长的，
蛮长的。
对，
嗯，
那但是你看到他们真正去改变的时候呢，
嗯，
那是蛮喜乐的，
蛮喜乐。
记得有一个小孩，他刚来的时候，很不守规矩的，
嗯，
真的是被骂了，我们也骂过他，
嗯、
也
就太淘气了。
对，他也不太理我们，
嗯，
但他还是愿意继续来，愿意继续来。
嗯，
那可能要心里要准备说，这个不是一两个月，
嗯嗯，
可能是一两年的事。
是，
那过了一两年以后，
嗯嗯，
他继续的来，有时候还是调皮，有时候还是、
他的叛逆性比较强一点。
对，有时候你叫他不说话，他还是忍不住，那没办法。但是到最后，看到神的话在他心里面，他自然会改变。
你所说神的话在他心里面，这个要是听众朋友还没信主，可能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会跟你说，
嗯，
该怎么去做。
那这个话跟我们从小背的四书啊，或者父母亲给你的吩咐啊，有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
什么样的不一样？跟毛语录有没有不一样？
然后我想试试一些规条啦，不可以改变我们。
它没有力量的。
没有力量的，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
当这个神的话来到你心里面的时候，它是带着力量的。
是。
对小孩子也是一样，
对小孩子也是一样、
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他很小的时候他去参加了一个小孩子的这个少年的营会啊，
嗯哼，
然后那里面叫他背圣经，
嗯哼，
背圣经之后他就回来用英文跟他妈妈讲，已经过了好几天，他就说妈妈 those verses stick，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那些圣经的话是会粘在我的心里面。
对
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断的就想起那些话来。
对，
这我知道你们教课教小孩子读圣经背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对不对？
对， 对。
那一个孩子尤其在美国的，我们对他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
嗯，
因为整个美国的社会鼓励的就是个人主义。
对，
这是任何的权威对他们来讲，那就是这是不当一回事的，
嗯，可
是这个神的话就要是能够在他们心里边，
嗯哼，
当他进到大学，当他接触到社会的时候，它会起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对，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小孩都会出去外面念大学嘛。
对啊，总是要离开父母。对，
最少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个离开这边的小朋友的年轻人，
嗯，
他们去到大学以后，他们还可以及时的
继续在教会里面，
去教会里面聚会，而且他们可以继续在那边有成长。
嗯嗯，
那最少我们有这样的目标了，嗯。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们每一次上课或者这个孩子常年在教会里面，你们期望他学到什么东西呢？你们大概的目标是还有哪一些方面呢？
最基本的是因为在学校在外面他听到的东西跟在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有 很大的不一样，
甚至是百分之百相对的，相矛盾的。
对，
对，
那在外面呢都是自我中心的，就是说有什么东西都是 me first， 就是我最
重
要，
我最重要， 对，
对，
我第一。
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是讲的是神的爱，神的舍己，
嗯嗯，
那
舍己，
舍己跟我们所讲，跟在外面讲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在圣经在外面讲的都是进化论，
是，
也讲到是无神论的东西。
嗯，其实这个东西对小孩子的个性跟他的思想有很负面的作用啊。
是，
因为你如果说是这个适者生存，对不对？
对，
物竞天择，
对。
这些东西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孩子没有影响？
对，在圣经里面讲到人，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个价值的。
对，
那如果你从世界的观点去看的话，这个价值就很低了。
嗯，那当然。
小孩子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些就算是基督徒，如果他们在外面上学的时候，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对他们来讲是说很大的冲击。
嗯嗯，
就是说，哎，为什么在外面讲的东西跟教会讲的东西是完全
不
一样？
一样，对
对
对。
那我最少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要跟他们讲，这哪些东西是对，哪些东西是错。
是是。
那在神的在圣经里面是有个绝对的标准。
对。
在外面都是一个相对的，就是说你喜欢什么就是什么。
是啊是啊，你不要说别的，单单讲这个人的价值，在教会里面，你不单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在神的心里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那当我们认识自己有这样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一生也就不一样的看法。
对，
同时你对别的孩子， 你既然明白人的价值，你对别人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尊重，
对，
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讲到彼此相爱，
对，
彼此谦让，彼此服侍，而不是彼此竞争。
对，
这些我相信在你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就跟在学校的环境很不一样了。
是，
在学校就是算自我表现了，看谁出头谁得第一名啊。教会就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对，
那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这样教会的教育，他在美国这个环境，从小长到18岁去念大学，有的时候我是不敢想象，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是不是？是啊，我们自己有孩子在教会长大，然后你教他背了这么多的圣经，给他讲了这么多这方面的东西，怎么尊重别人，怎么样不要糟蹋自己啊，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神是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讲了这么多都还对他不放心这个孩子要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基础，满脑子就是物竞天择，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
对，真心话是也是实话了。
嗯，
就算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
是
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
哦，
都
那当然
都明白。
对，
那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好像就是
大环境里面哈。
对，那个打仗一样。
嗯，
星期天、星期五来教会听的，
嗯，
听完了，那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外面的时候，
又是
完全
另外
一套。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压力很大的。
嗯，
怎么可以把圣经的教导用在真正的生活里面，
用在真正的生活上，对，
或是你来到教会，你是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还是还是把你自己学
的
东西
带出
去，那么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是，那当然其实这不断是对孩子，对大人也是很大的挑战。
对，
但至少他们在经历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是，
我们也可以自己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经历。
对，
嗯，那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多大了？大的上大学了。
那大女儿已经去念大学了，小的已经是念中，高二了。
你能够逐渐借着教会这个环境以及你们共同的信仰，能够发展出一种很健康朋友的关系，你觉得还蛮好的吗？
还可以啦，
还可以，
特别是因为我们大的是女儿，然后女儿跟妈妈的比较多交流嘛，多贴心嘛。妻子跟我说，现在女儿当然是女儿，那也是族里面的一个姐妹一样，
姐妹了，是是是，
那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同工，就是这样。
嗯嗯，他们也一起教小小孩。
对，
那我想这对你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
是，
对不对？像这样的教导，像你们的女儿在学校在教会里面做小老师，对她自己也有很大的约束力啊。
对，
她就不能乱来
他不敢乱来。第二是也是给他一个，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一个目标。
嗯嗯，
就是说很多，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他们还在找他们要做什么。
嗯，
要做医生，要做不同的职业。
对，
但很少人会想到说究竟神要他做什么。
是，
那最少我们只希望是说，像我们女儿，我们跟他讲，就是说不管以后你做什么，最主要你要去想想看究竟神要你做什么，
要服侍神，
对，
要神在你身上的目标啊，他的期望你要去摸索，要去达到。
对对，
嗯，
只要他找到这个的话，那其他都
没有关系，
都没关系。
对
对，
而且我想他从小他就做小老师，带更小的小孩，这对他这个人格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
对不对？你在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对，其实他也是有经过一些困难了，
嗯，
啊，像他，我记得他小的时候，
嗯，
他去练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学的时候，
是，
那边的老师是蛮好的，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学校，
嗯，
很小的一个小学，
嗯，
那他是说，但是同学不理他。
啊，同学不理
他，常欺负他。
哦，因为他是小中国人，是不是？
可能吧，我想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我知道不是他的国语讲不好啦。
对，他班里面然后只有，比如说只有七八个学生了吧，他只有一个人被 single out 这样。
嗯嗯嗯。
那我们当时的时候很担心啦，就是说怎么办怎么办。
嗯嗯。
现在他已经长大了。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嗯，
现在他跟外面的朋友啊弟兄姐妹接触大家都没问题，他
都
很高兴的。
是啊，他非常非常大方，非常成熟的一个女孩子。
对，但是真的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其实是神把这些事情安排在他身上发生。
嗯，
那到现在的时候，他比如说他看到别的小朋友他有需要啊，
嗯，
或是不开心啊，他就有个很怜悯的心。
怜悯他会注意到他们。
对，他就会注意到。
哦，那是
至少他心里面是想，我想他是想过说，他不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小孩身上。
不要再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对，
那真是不容易。但是这些都跟一个孩子在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
对，
有100%的关系。
对，有100%的关系，而且神也在这不同的环境再去更深的去
教育他们，
去
磨练他们。
对，
是是啊，在美国养孩子其实是真不容易。
是啊，
对不对？你怎么样把一个孩子能够到大学的时候还能够称为正常，是不是？能够身心方面都很健康，无论从中国人的标准、美国人的标准，你都觉得这是个很健全发展的啊，很成熟的一个人，这就很不容易了。
是，
那感谢主啦，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话，我们是有教会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假如你自己工作忙啊，或者你因为某种原因你不喜欢去教会，我们实在是劝你把孩子送去也好。
对
啊，教会不会拒绝你的。
对，
他也不会说你孩子来你不来，所以你就不可以送孩子来，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教会啊。也许有，我们不知道，哈哈哈哈，但一般教会总是很欢迎的。同时我们也非常非常鼓励啊，你如果是信主的，你在一个中小型的教会里，或者是在一个大的教会里边，你不要老是想说孩子交给别人带。
对，
教养儿女不只是在家里的事情，也是在教会里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彼此帮助的。一个人如果从信主一直到他建主，他从来没有教过儿童主日学，没有好好的为这些孩子预备一些课，那我觉得在他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他太贫乏了。
我想一般人对教会的观念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说来星期五聚会，星期天去主日崇拜，
对，
那就是对他来讲、
就是、他的基督徒生活，
就是基督徒生活了，
他完全是一种好像接受性的。
对
啊，
对，那如果你去想一想花时间去带小孩，如果你看到个价值的话，
嗯，
是很值得的，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有这样的服事机会。
对， 对，而且这个孩子不用你到天涯海角去，对不对？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是啊，
你能够教导他们，对不对？能够让他对圣经、对神的话、对教会有一个健康的认识，
对，
其实是蛮有意思，也很好玩的。
是
是吧？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非常谢谢江尼先生啊。
好，谢谢。
哎，希望有机会呢，再来跟我们谈谈，也许将来你可以把你的宝贝女儿带来。
哦，好啊，
跟他聊聊。
好，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凡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像把这个根基建造在磐石上。
对，
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根基建造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个房子，房子就会倒塌。
对，
那你做土木工程师的，你对这句话应该是深有体会。
没错，
因为你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对
不对？对，
我们就是要补这个，希望可以补到这个不会掉下来。
那你觉得从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来讲，他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根基，什么才是真真正正造桥梁、造公路、造房子的好根基呢？
他的根基是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话，
对神的话，
对，
嗯，对神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认识与经历，
对。
以那个来作为我们人生的基础，
对，
那这个根基绝对不是一两天可以做得起来。
如果可以一两天做出来的，那垮下来也会很快，
垮下来也会很快。所以从某方面来讲，这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里边，我们就是在给他打根基，
对，
是不是？
对，
根基打稳了，他才能够盖房子。
对，
要是没有这个根基，光把他送到名校去，
对，
雨淋、水冲、风吹是一定会来的，不管他是多么杰出，他多么聪明，他一定会遭遇到这个雨淋、水冲、风吹。到时候房子倒了，不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建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
根基不稳。
对，但他的根基不稳怪谁呢？你不能怪你教会请来的外国人不会教，对不对？你应该怪这些家长，是不是？他们光知道自己去教会，把教会的主日学当成一个好像 babysit， 自己也不摆上，也不去研究，还要怪老师不会教，这其实是很不对的。那听众朋友看不见Johnny他们夫妇啦，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去看看他们服侍的教会。这个教会直到如今人没有很多，就他们不但自己从小到青少年孩子都教育得很好，他们甚至可以到国内去帮助国内的青少年。那我想不管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尤其中国的下一代，这些小皇帝，他们更需要教会的环境。
对，
好了，我们今天讲了许多，我们的时间真的差不多了。等一下还有儿童的故事啊。那江尼，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啦。
好，
下次有机会再来。
好，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拜拜。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在美国，小孩子们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做妈妈可以吗？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小孩子们排成一队，让一个孩子面对着他们，站得稍微远一点，让另一个孩子喊出一个命令。其他的人在执行命令之前，必须记得说，妈妈可以吗？当站在前面的人说，是的，可以，他们才能跑开。但如果有谁忘记了说，妈妈可以吗？他就必须回到队尾。这个游戏使我想起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领袖们。先来听听以色列人的怨言吧。你还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攻取的两座城的名字吗？对，第一个是耶利哥，第二个是一个很小的城，叫做爱。现在所有其他的居民都听说了以色列人的胜利，他们都很害怕，他们在想，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呢？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说，当所有的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起来，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联合起来。当所有的国王们在计划怎样抵挡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一个城市的人却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主意。畸变的居民可能已经意识到，不管他们怎样准备，他们是没有办法抵抗以色列人的。于是他们绞尽了脑汁，想出一个很狡猾的计谋。他们派出一些人假扮使者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使者一般是由一个国家正式派出的官员，目的是为了和平。但是这些畸变的使者却故意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拿着破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甚至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还长了霉。小朋友们，这些畸变人想干什么呢？约书亚记九章六节说，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的领袖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立约就是和平的约。当他们说话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仔细地打量着他们。这些畸变人真是很好的演员，他们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看起来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他们的心里知道他们在说谎。神当然知道他们在说谎，圣经上说，人是看外貌，而神是看内心，你的心才代表真正的你。不管你外面穿什么，举止多么的文雅，神是看你的内心。当神看我们的心的时候，他是看什么呢？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嫉妒的思想，每一句谎言，每一次与人闹别扭，每一次不顺服。神不能容忍罪，哪怕是最小的罪。虽然神创造了我们，神又那么的爱我们，但是他又是圣洁完美的神，他说罪必须受到惩罚。对于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那个惩罚就是永远的死，和神永远的分离。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暂时逃过世上的审判，但记住，神看的是你的内心。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面前，这些畸变人装得很像，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并不能看到人的心，他们只能凭着他们所看见的来识别真假。以色列人对这些畸变人说，我们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你们没有讲真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和你们立约呢？以色列人虽然怀疑，但他们并不能确定，他们只能凭着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来识别真假，但那是不够的。他们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呢？如果你的答案是求问神，那就对了，因为神知道一切。还记得那个游戏吗？如果你是神的孩子，在你做每一个决定之前， 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问他，天父，可以吗？我们的天父知道最好的答案。尽管以色列人怀疑，但他们并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智慧，问问神他们应该怎样做。连约书亚也只是在问问题，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即便人早已准备好了答案，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从极远极远的地方而来，是因为听见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还有他帮助你们击败了约旦河东所有的国王，所以我们想和你们立约。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看看我们的饼，从家里带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还长了霉。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走的路远都穿旧了，我们实在是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啊。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的记载实在是令人难过。以色列人并没有求问神，以色列人没有祷告，没有求问神，结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决定与畸变的假使者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他们不会杀他们。过了三天，以色列人才发现不对了，原来畸变人离他们只有20英里，是他们的近邻。小朋友们，你听见以色列人发的怨言了吗？畸变其实是以色列人要攻打的一座城，但他们已经在神面前起了誓，不伤害他们。圣经说，以色列人虽然抱怨，但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在神面前起了誓，他们就不能违反他们的誓言，否则他们在神面前也会有麻烦。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首领们把畸变人叫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呢？其实你们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畸变人回答得非常好，他们说，因为有人实在地告诉你的仆人，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都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我们怕你们杀死我们，所以就做了这件事。现在我们是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看怎样待我们为证就怎样做吧。畸变人知道这是他们脱离死亡的唯一方法。你知道吗，小朋友，我和你也只有一个逃避永远灭亡的唯一方法。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是指永远的死亡，但因为神爱你，他舍弃了他最宝贝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你死，承担了你的罪。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代替了你。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就在天上。相信耶稣是我和你逃避永远灭亡的唯一方法。畸变人知道他们逃离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欺哄以色列人。约书亚按照他起的誓没有杀畸变人，但是因为他们欺哄了以色列人，约书亚就说，现在你们是被诅咒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畸变人大概巴不得地接受这个安排呢，因为劈柴挑水总比被以色列人毁灭要好得多。你觉得以色列人会不会因为营中住的这些陌生人而烦恼呢？是的，当他们每天看见这些畸变人劈柴挑水，他们就会想起令人难过的往事，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寻求神的带领，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是神的孩子，要记住，在一切事上来寻求神的带领，使你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让你付出重大的代价，有的时候甚至是生命。你好不好开始每天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也为每一件事来祷告，祷告可以是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神应许我们，他的圣灵要来带领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要耶稣，我被允许要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出许多的决定，有些很容易，比如说，我是应该待在家里呢，还是到朋友家去？我今天是穿红衬衫，还是穿那件蓝色的呢？但是，有些决定是很难做的，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担心是不是做对了。这件事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是指任何人如果想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明白一件事，应当求问神，就是他可以向神祷告，或者读神的话语，来寻求神的带领。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那里充满了智慧。我们都认为自己挺聪明的，可以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找出所有的材料，经过思考，我们来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真的能预测未来的事吗？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方方面面吗？我们不能，但神能，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有最智慧的答案。所以，不要自己来决定将来做什么，问一问神，他知道一切有关你现在和将来的事。来问问神，你每天要做的决定，比如我的空余时间应该怎么样度过呢？我应该和谁成为好朋友呢？学校的作业我应该怎么样着手？我应该怎样向我的朋友传讲耶稣呢？我应该怎样花手里的钱呢？我是不是应该读这本关于巫术的书呢？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事，你都需要神的带领，神的智慧，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作为神的孩子，你可以向神祷告，读他的话语，他已经应许要来引导你。神知道一切，他知道你的心思，他也知道未来，他更知道你所做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你就还没有成为神的孩子。但是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你指明怎样成为他的孩子，这是你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决定。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照着那里说的来做出你的决定，然后神在其他的事情上就会赐给你智慧。让我们再说一遍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看看你念几次就能够把它背下来，四次呢，还是六次呢？也许三次就背下来了。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